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5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力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日本815终战日纪念仪式，安倍连续6年不提加害与反省。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揭幕，马英九呼吁日本道歉。中国新华社强调中共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并宣称历史不容篡改。普京致电金正恩，感谢朝方追念苏联红军，并希望早日与金正恩会面。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让蔡英文访问首都华盛顿。洛杉矶台商85°C 被传向蔡英文送礼包，遭大陆网民的攻击。中国就太阳能光伏产品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土耳其开始对美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美国灵魂歌后富兰克林身体状况不妙，家人做最坏准备。意大利彻夜在断桥废墟搜救，已知38人遇难，包括3名法国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结束战争73周年，日本今天举行终战纪念仪式，这是安倍晋三连续6年不提加害与反省。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8月15日日本迎来了第73次终战纪念日，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阵亡者追悼式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天皇皇后两陛下和安倍晋三首相、战争遗属等约7000人参加，追悼二战中阵亡的约310万日本人。天皇将在明年4月末退位，今年将是他作为天皇最后一次出席终战追悼仪式。在今年的致辞中，他再次言及对战争深刻的反省，已是连续4年言及。他还表示祈愿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今年的追悼仪式从日本时间正午之前开始，安倍首相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阵亡者尊贵的牺牲之上的，并强调不能重现战争的惨祸，要谦虚地面对历史，无论是什么时代都要贯彻这个坚定的誓言。但是他连续6年没有提及曾被以往的首相提及过的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和痛苦及深刻的反省。安倍晋三在终战纪念日的15日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上午他通过代理人向靖国神社献上了玉串料。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揭幕，马英九呼吁日本道歉。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台湾第一座慰安妇铜像选在这一天在台南市落成揭幕，深具意义。这座铜像由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与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等人共同发起，设立在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旁边的空地，对面就是台南市重要的观光景点日据时期兴建的林百货。14号的活动受到日本关注，读卖新闻到场采访，产经新闻13号就报道说，这座慰安妇铜像背面的看板上有中英日韩4种文字，说明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30万人遭到屠杀强暴，慰 安妇人数有20万到40万人之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定这些人被当成性奴隶。马英九致辞时说，22年前他担任法务部长，就协助慰安妇争取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与赔偿。目前台湾的慰安妇只剩下两位，其他都已经过世，但还没有等到。他问，道歉有这么困难吗？现场的日本媒体询问什么样的道歉台湾才愿意接受，马英九说，日本政府至今没有道歉，该怎么做日本政府应该很清楚。在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也号召了59名民众代替59名已知的慰安妇受害者，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静坐抗议，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在教科书中记载正确的史实，让历史伤害不重演。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新华社今天专题报道沈阳、北京、上海和南京纪念抗战胜利73周年的活动，将抗日战争的起始点提前到1931年的9月18日，并特别强调中共党员赵尚志和杨靖宇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完全不提当年主导抗战的执政党国民党及党魁蒋介石的作用。该报道还引述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的说法，进一步的强调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该报道还说，时间可以远去，历史不容篡改。据朝中社消息，普京在朝鲜解放日73周年之际向金正恩发出贺信，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尽快与金正恩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和重要的地区议题。普京还说，朝方虔诚追念为朝鲜的自由和独立与朝鲜爱国者并肩作战的苏联红军战士，他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让蔡英文访问首都华盛顿，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资深成员谢曼前往欢迎，其中谢曼议员发表谈话呼吁，根据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让蔡英文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形容自己是台美联盟强而有力的倡导者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谢曼表示，台湾旅行法旨在鼓励台湾总统访问华府，我希望看到台湾与美国之间能有最高层级的官员访问，也就是欢迎蔡英文访问华府。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伊斯在台湾旅行法立法过程中出力甚多，他在会见蔡英文总统后对媒体表示，今年台美关系出现许多正面发展，包括台湾旅行法的立法。蔡英文此行过境加州，是美国国会今年稍早一致表决通过台湾旅行法，并获特朗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之后，第一次有台湾最高领导人过境美国。根据台湾旅行法，包括部长级国安高层在内的各级美国政府官员都允许前往台湾访问，台湾高层官员也可访问美国。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获得美方高规格接待，包括获准在前总统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演讲，这被认为是台美关系的一项新的突破。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洛杉矶台商85度 C 被传向蔡英文赠送大礼包，遭到大陆网民的攻击，随后该企业宣称支持九二共识。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2号过境洛杉矶期间，曾拜访台湾业者开设的连锁咖啡店85度西门市。事后，环球网等中共党媒引述大陆籍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陆强谈话表示，85度西制赠定制大礼包是事先规划好的。陆强质疑业者支持蔡英文的政策，他说，如果业者一方面想赚大陆的钱，另方面又支持台独，他们无法接受，应该遭到唾弃。相关报道这几天在大陆的社群网站发酵，中国网民灌爆85度西官方微博扬言抵制，导致该微博被迫关闭。85度西今天 紧急在官方微信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从未改变，也将继续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扩大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反对任何分化两岸同胞情感的行为及言论，持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信念，为海峡两岸的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声明里面也就定制大礼包一事提出说明，指出美国店铺的员工来自四面八方，国籍也不同，其中一名员工临时拿出店内的吉祥物抱枕给蔡英文签名留作私人纪念，并非业者事先定制的大礼包。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达卡今天表示，非常同情85度 C 必须做出这样的声明，强烈谴责任何特定国家用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打压自由市场跟国际企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8月14日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指美国对光伏产品采取保障措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与加征 30% 关税等行为，在程序和实体上均涉嫌违反世贸保障措施的协定。土耳其宣布向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土耳其宣布大幅上调针对某些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包括汽车和烟酒。土耳其星期三在其官方公报上宣布，将对包括大米、汽车、酒类、煤炭和化妆品在内的进口的美国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这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美国的反制措施。此前，埃尔多安刚刚宣布要抵制美国的电子产品。路透社8月15日报道说，这一项由埃尔多安签署的土耳其法令显示，土耳其将自美国进口的乘用车关税提高了 120%， 酒精饮料的关税提高了 140%， 烟草提高了 60%， 对化妆品、大米和煤炭等商品的关税也有所提高。美国和土耳其之间因为美国牧师布伦森在土耳其被捕一事而爆发外交冲突。布伦森的律师星期三向路透社表示，土耳其法院已经驳回了布伦森律师解除居家软禁以及旅行禁令的申诉，但一上一级的法院尚未就此作出裁决。布伦森在土耳其因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而受到审判，他的案件成了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外交危机的核心。这场危机已经导致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下滑。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76岁的美国著名灵魂歌后富兰克林身体状况不妙，他的家人正在做最坏的准备，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报道，身患胰腺癌的美国著名女歌星艾瑞莎·富兰克林尽管出了医院，但她状况极其糟糕。与富兰克林家庭关系密切的底特律敬礼宗基督教会牧师小罗伯特·史密斯用美语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采访。艾瑞莎·弗兰克林的父亲曾是一位乐于付出的男人，他从密西西比来到北方的底特律，他曾在教会里帮助来自南方的黑人找到住房、找到工作。艾瑞莎继承父志，继续帮助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为我们的食物分发活动提供金钱支持。此外，他也给教会捐钱，只是为了帮助他人。他为人公正，为人慷慨。我们每周三早上五点要为他做祷告，通常有10到12人左右，危急之时可能有30到40人。我相信本周三有媒体到场，人数将更多。本台法广法文报道说，艾瑞莎·弗兰克林从小就在底特律的敬礼宗基督教会唱诵福音歌曲。艾瑞莎的父亲生前曾是当地基督教会的牧师。
以上是记者尼古拉的介绍。意大利热那亚断桥遇难者已经升至38人，包括3名法国人，搜救工作彻夜进行。意大利全国对公路质量和建造责任问题展开大讨论。 这座上世纪50年代设计、60年代施工落成的高架桥是欧洲大港热那亚港的货运主干线，也是大货车的云集之路。负责设计这个桥的工程师当年显然没有料到后来大货车的急剧增加。意大利当局已经关闭了这名已故工程师在西西里岛设计的另一座桥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73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战争的正式结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没有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而是通过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以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名义自费交纳了祭祀费。安倍晋三说，很抱歉不能参拜，希望好好向先人之灵致敬。路透社报道说，日本领导人每每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是供奉祭品，都会引发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抗议，因为靖国神社除供奉二战日本阵亡将士，也供奉战犯。安倍2013年12月曾经参拜了靖国神社，为了不影响日本同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关系，此后他一直没有进行参拜，而是在每年的终战纪念日这一天自费缴纳祭祀费。日本每年8月15日都要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今年的战没者追悼仪式在日本政府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中央社报道说，日本天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众两院议长、阁员以及战没者遗眷等在内，大约有6300人列席。由于日本天皇明仁已经决定明年退位，平成的年号将改变，所以今天的这场全国战没者追悼式也是平成时代的最后一场，也是明仁以天皇身份出席的最后一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致辞中说，因为有战没者尊贵的牺牲，本才能享有和平与繁荣，我们对此事片刻不忘，由衷至上敬意和谢意。安倍表示，不会再让战争的惨祸发生，会谦虚面对历史，不论是什么样的时代，都会贯彻这个坚决的誓约。日本会不断努力，诚挚地处理成为纷争温床的各种课题，实现万人心灵丰裕的世界。为了活在今日以及未来的世世代代，开拓国家未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过去日本历届首相会在战没日追悼仪式的致辞中提及日本对亚洲国家带来的战争责任问题，也会表示未来不再引发战争。但包括今天的致辞在内，安倍已经连续五年没有提及上述内容。明仁天皇在致辞中表示，终战以来经历了73年，国民努力不懈，才有今日日本的和平与繁荣，回想充满苦难的过往，至今仍是感慨万千。明仁说，思考战后长期的和平岁月，并回顾过去，深切反省，同时殷切期盼战争惨祸不再发生，与全国人民一同对于战争和战祸的人们致上由衷的追悼之意，并祈求世界和平与国家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日本明仁天皇连续四年在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用上了深切反省一词。共同社报道说，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靖国神社，15日一大早就有众多的参拜客顶着夏季的烈日，一脸严肃地奉上祈祷。他们之中不仅有经历过战争的老人，带着小孩的年轻一代的身影也十分显眼。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约大约50名成员也进行了集体参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我们注意到目前没有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注意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捐献了祭祀费，一些国会议员参拜。我要强调，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甲级战犯，我们坚决反对日方的错误做法，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韩国总统文在寅8月15日在纪念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仪式上发表演讲，称在要求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同时，希望相应的美国的全面措施得到迅速推进。他敦促美朝双方做出让步，从而使6月美朝首脑会谈达成协议的无核化以及旨在保障朝鲜体制的措施得到并行推进。文在寅没有直接提及日韩的历史问题，而是强调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面向未来发展日韩关系并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紧密合作达成了一致。他还表示该合作将有助于日朝关系的正常化，这反映出为了实现无核化与构建和平体制，文在寅有意避免与日本关系紧张化，并希望深化双边合作。韩联社报道说，在光复70周年到来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贺电，共同谈到了深化双边友好关系的问题。金正恩表示，抗战期间两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珍贵传统是朝俄友好关系的根基，如今成为发展新时代双边关系的动力，希望普京总统在建设更强大俄罗斯的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也在头版刊登了金正恩与普京的贺电，朝俄首脑每年光复节都互换贺电，为两国关系发展表态。普京也对俄朝友好关系表示满意，并说希望能够早日举行双边首脑会谈。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8月15日是二战胜利纪念日，法国报亭歇业一天。世界报网站周二刊出一篇文章，报道了香港民族党创始人陈浩天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辩论会上，面向外国记者谴责了中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世界报指出，8月14日，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如期举行了一次午餐辩论会。尽管在会议前数日，北京和香港地方政府纷纷施压，试图阻止陈浩天出席相关会议，主张香港独立的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如期发表了讲话。他在发言中对中国的殖民政策进行了谴责，抨击中国实施的是一个帝国两种制度，以及对所有反对人士进行打压的做法。陈浩天指出，十分不幸的是，香港正在成为受到中国迅速吞并并摧毁的国家。他表示，呼吁香港独立是反对殖民入侵的号召。北京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邀请陈浩天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并表示了强烈不满。外交部驻港代表处在一份公报中指出，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不顾香港各界的强烈反对，在8月14日举行的会议上邀请了一位香港独立分子发表讲话。此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于周日表示，邀请陈浩天发言是不当的做法。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约有成员2000人，其中不仅包括记者，也有外交人士、企业界人士以及在职或已退休的政府官员。这一机构不顾港府及中国在香港代表机构的强大压力，维持了原定计划。周二的午餐辩论会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透过其推特发布公报指出，该组织捍卫香港以及整个亚洲地区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对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已有75年历史，它坐落在香港商业区中环地带的古老殖民建筑中，定期迎接来自各方的人士。本周二8月14日，俱乐部所在地的道路两旁集结了一些示威人士，他们中既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者，也不乏支持中国、反对陈浩天发言的抗议人士。整个事件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当天下午，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的网页无法登录，该俱乐部怀疑网页受到病毒恶意侵袭，但没有给出更加具体的信息。 世界报报道指出，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的香港特区享有一国两制的特殊地位，该地区的一些权利应在2047年之前得到保障。然而，近年来，北京政府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和影响力，从而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关注和抵制。2014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风潮，成千上万的港人走上街头，要求北京建立真正的普选权。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抗议活动导致香港主要街区陷入瘫痪，但是北京并没有退却。此外，意大利公路桥莫兰迪大桥发生灾难性坍塌，各报纷纷在各自网页对此进行了报道。至目前为止，灾难已至少造成38人死亡，另有16人受伤。在不幸遇难的亡者中，有三名法国游客。据报道，莫兰迪大桥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桥高45米，长 1.18 公里，与 A10 高速公路相连，通往法国，经 A7 高速公路可继续北上至米兰。坍塌事故发生在周二上午，当时正下着暴雨，约有35辆轿车和数辆卡车坠落桥下，损失惨重，现场一片狼藉。震惊之余，不禁流露出愤怒的情绪。意大利内政部长表示，将不惜一切尽快查明事故的责任方，让他们承担责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安倍晋三三选总裁稳操胜券，日本自民党8月6日面向9月总裁选举召开了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选出前自治相野田毅担任委员长等，全面着手准备工作。本月21日下次会议上将确定9月7日发布公告，同月20日投计票的日程。此外，还希望敲定把党员投票年龄由20岁以上下调到18岁以上的特别措施，这些都将经过总务会同意后正式确定。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8月10日傍晚在国会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加9月的总裁选举。而相关人士透露，力争在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续3次当选的首相安倍晋三，基本决定8月底正式宣布参选。安倍11日出席在家乡山口县举行的该党集会，就参加9月党总裁选举并力争实现连续3次当选表明积极态度。他表示，6年前参选时的志向丝毫未变。他强调称，对实现把自卫队写入第9条的宪法承担着重大的责任，预计石破茂与安倍晋三1对1角逐的可能性很大。由于自民党总裁选是在自民党内举行，从各种舆论调查看，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支持率占压倒多数，因此安倍三选总裁似已无悬念。围绕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共同社日前通过直接采访等方式调查了该党40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倾向，310人支持力争连续3次当选的安倍晋三，占到整体的 76%。 准备参选的前干事长石破茂获得以石破派为中心的24人支持，总务相野田圣子包括本人在内有2人支持。 安倍在国会议员票中大幅领先的优势必将影响到党员和党友的地方票动向。由此可见，安倍连续三次当选的可能性很大。由于总裁选举在自民党内部进行，因此未必反映日本整体的民意。据八月第一个周末日本 JN 电视台所进行的民意调查，安倍内阁已连续五个月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自从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出发以来，尚为首次。其中支持安倍内阁的比上月调查增加 0.7%， 为 43.8%， 不支持的减少 1.8%， 为 54%。 在问及将在九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可能出马的四人中谁最适合担任总裁这一问题时，回答石破茂的人最多，为 36.3%， 超过了安倍。但是在对总裁选举有直接影响的自民党支持层中，安倍首相为 56.6% 最高。在2012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虽然安倍晋三在决战选中战胜石破，但是在自民党地方票中却输给了石破茂。自民党总裁选举通过地方票和国会议员票合计决定胜负，那时在各都道府县党员党友的投票中，石破茂获得过半数的165票，而居第二位的安倍晋三只有87票。在党本部进行的国会议员投票中，当时的干事长石原伸晃获58票居首位，安倍54票，石破34票。地方票与议员票合计，石破得199票居首位。由于没有过半数，石破与位居第二位的安倍进行了决战投票。在决战投票中，地方票已经无效，最终由国会议员投票决定。结果在议员中有人气的安倍以108票对89票战胜石破当选总裁。而原预定在2015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由于没有竞争对手，无投票当选。从现在的趋势看，在今年的总裁选举中，安倍在各都道府县党员党友的投票中也将领先。究其原因，主要是安倍经济学取得了实际成果，使日本经济与股票等取得了增长，外交上也稳中求进，有所突破，国内外政策都具有稳定性。虽然丑闻不断，但是自民党支持层仍然认为安倍政权功大于过。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815终战纪念仪式，安倍连续六年不提加害与反省。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揭幕，马英九呼吁日本道歉。中国新华社强调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宣称历史不容篡改。普京致电金正恩，感谢朝方追念苏联红军，并希望早日会晤金正恩。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让蔡英文访问首都华盛顿。中国就太阳能光伏产品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 土耳其开始对美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美国灵魂歌后富兰克林身体状况不妙，家人做好最坏准备。意大利彻夜搜救断桥幸存者，已知39人遇难，包括三名法国人。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七月底，三名俄罗斯记者在中非共和国遇害事件重新提醒世人俄罗斯在非洲大陆的活动。如果说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迅速发展吸引了舆论关注的话，从投资到军售，从军事合作到经贸合同，俄罗斯正悄然重返非洲大陆，挑战非洲的传统欧洲伙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争夺地盘。应该说，俄罗斯与非洲的关系起伏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冷战时期，前苏联在非洲大陆非常活跃，美苏之间的冷战往往在非洲大陆以热点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在国内经济困境中自顾不暇，开始逐渐远离非洲大陆，经济援助无以为继，甚至一些驻非洲的使领馆也因资金困难而一个个关门。只是在2000年代，俄罗斯才开始重新启动原有的关系网络，试图重返非洲。而这种重返的步伐近年来不断加快。2017年9月，几内亚总统孔代即兴访问莫斯科。同年11月，被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行追捕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也首次正式访问克里姆林宫。今年3月，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出访非洲五国，随后又在6月出访卢旺达。5月，俄罗斯宣布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式启动一项军事合作项目，而在此之前，俄罗斯已经与布基纳法索与中非共和国签署了类似的合作合同。今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也特别设立了俄罗斯非洲专项活动。凡此种种，俄罗斯正重返非洲大陆已毋庸置疑。当然，与冷战时期的苏非关系不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俄非关系的依托，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合同、经贸合同，甚至也是文化交流。从地域来讲，俄罗斯的活动也走出了传统的非洲伙伴国，在非洲各地，尤其是在中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寻找新的伙伴。不过，在中国与非洲国家迅速扩展经贸合作之际，俄罗斯与非洲的合作更多的集中在军事领域。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俄罗斯与至少30个非洲国家进行过军火交易，但俄非合作目前也正超越这一传统领域。在刚果民，俄罗斯与刚果民今年5月宣布启动的军事合作，其实是两国在1999年签署却始终没有落实的一项协议。俄罗斯据此向刚果民提供军火，也派遣顾问，并开展军事专家的培训。刚果民也恢复向俄罗斯派遣留学生。在这些传统的交流合作项目之外，俄罗斯看重的也是刚果民的丰富的地下矿藏。许多俄罗斯矿业企业都已经跃跃欲试。在中非共和国，近50名俄罗斯特种兵近期取代了联合国蓝盔兵，承担起中非总统贴身宝贝的使命。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向该国提供武器。而在这些军事合作之外，法广驻班基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还在该国首都向贫困人群分发生活必需品，而这种人道援助活动在俄罗斯与非洲关系中以前还从未有过。在几内亚，该国总统孔代去年9月访问莫斯科时，与俄罗斯签署了8项合作协议，内容包括修建4所医学院和多个军营。俄罗斯铝业巨头目前也正考虑加大在该国反土矿开发的投资。布基纳法索也在去年宣布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并向俄罗斯订购了2架运输直升机和米171SH 突击型直升机。俄罗斯也开始尝试与塞内加尔扩展合作，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塞内加尔境内最近发现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矿藏。在东北非的埃及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非洲伙伴。尽管两国关系一度在2015年因一架埃及航空公司航班空难事件而冷却，但双边关系很快回暖。
最近三年内，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两次出访埃及。两国合作的具体落实首先是在民用核能领域。俄罗斯承诺向埃及提供四个核反应堆，总价大约250亿欧元，由俄罗斯贷款。埃及境内还将建立大型俄罗斯工业区，普京希望这个工业区能够成为中东和非洲国家市场上俄罗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地。俄罗斯预计总投资大约是70亿美元。俄罗斯努力重返非洲大陆毋庸置疑，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既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力和财力可以不惜重金获得原材料，也不具备传统殖民国家的历史积累。从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总量来说，目前也难说可以与中国形成竞争。而俄罗斯的非洲战略的核心目的目前也不甚明了。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文化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俄罗斯歌剧《黑桃皇后》。歌剧《黑桃皇后》改编自普希金发表于1834年的同名小说，由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剧本，是柴可夫斯基晚期的一部代表作品。黑桃皇后描写的是赌徒赫尔曼为了金钱而不顾一切的冒险发疯。在原著里边，丽莎这个人物后来嫁给了一个有为的青年，而赫尔曼则被关进了疯人院。歌剧剧本与小说有点差异，柴可夫斯基本人参与了剧本的创作，他改掉了丽莎幸福的结局，想通过死亡来讴歌纯洁的少女形象，并且安排赫尔曼因为受到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以此表现人性的回归。另外，歌剧将小说中的场景搬到了18世纪，因为18世纪的服装比较华丽，比较适合在舞台上演出。1890年《黑桃皇后》在马林斯基剧院首演，并且立刻被誉为俄罗斯歌剧的精华。他的咏叹调和片段在许多音乐晚会、音乐厅和私家的沙龙被演唱。1902年，古斯塔夫·马勒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排演了这部歌剧。1904年，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指挥了《黑桃皇后》。《黑桃皇后》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时候，圣彼得堡的公园内孩子们尽情地消磨着他们的夏季。两个士兵苏林和切卡林斯基走来，苏林正在抱怨他在赌桌上的坏运气。他们说起另外一个士兵赫尔曼，那个人非常迷恋赌场，却从来不赌钱。他们认为他节省而且很理智。这时托姆斯基陪着赫尔曼也来了，看到赫尔曼一脸的忧愁，托姆斯基关心地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烦的事情。赫尔曼承认自己爱上了一位姑娘，但她的身份和地位比自己高。托姆斯基劝他放弃。不过，耶列斯基公爵散步经过，他刚刚订婚，流露着幸福的表情。切卡林斯基走过去恭喜他，一旁的赫尔曼心里很痛苦。跟公爵比起来，他觉得自己太不幸了，就默默地诅咒着。伊列斯基快乐地谈起自己的未婚妻丽莎，正巧他和祖母伯爵夫人迎面走来。伯爵夫人风姿犹存，当年人们曾盛赞她是莫斯科的维纳斯。赫尔曼激动地盯着丽莎，原来自己暗恋的小姐就是公爵的未婚妻。他呆呆地目送着公爵和丽莎远去，另外几个士兵兴奋地谈起了有关伯爵夫人的传言，说伯爵夫人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的一次豪赌中输光了所有的钱， 他的情人圣荷尔门伯爵就交给他一个赌博的秘诀，三张纸牌，从此他每场必赢，成了赌桌上的黑桃皇后。但是只有两个人知道他三张纸牌的秘密，他的丈夫和圣荷尔门伯爵，因为伯爵曾经警告他，他会死在第三个知情人的手中。这时雷声打断了他们，众人离开以后，赫尔曼仍在沉思，他下决心要打听出伯爵夫人的秘密。一个傍晚，伯爵夫人的公馆，丽莎在房间里招待自己的朋友，她弹着钢琴，波琳娜唱一支夜曲，歌词很忧伤。姑娘们为了缓解气氛，要求波琳娜换一支轻快的歌，她们又唱又跳，十分热闹。而家庭教师出来指责他们，提醒他们注意礼仪。聚会就这样结束，波琳娜走的时候关切地劝丽莎高兴起来。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丽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确实不快乐，她讨厌和公爵订婚。今天下午在公园里见到的那个青年却打动了她的心，多么苦恼。这时赫尔曼突然出现在阳台上，丽莎看到这个自己正在心里想念的人，非常惊讶。赫尔曼首先恳求丽莎原谅他，打搅了他这一夜的平静，然后表示如果丽莎嫁给公爵，那么他就只有去死，因为他是如此爱着丽莎，他请丽莎同情他。声音惊动了伯爵夫人，丽莎赶紧把赫尔曼推到屏风后面隐藏起来。伯爵夫人打开门进来，她吩咐丽莎关上窗户，早点休息。祖母走了以后，丽莎请赫尔曼离开，但她的言语中流露着爱意。几天以后，一场化妆舞会上，赫尔曼的朋友在讨论打牌的事情以及伯爵夫人的秘密，赫尔曼则目光呆滞，朋友们嘲笑他。叶列斯基带着丽莎进来，他安慰着忧郁的丽莎。丽莎紧张地四处张望，当她终于在人群中看见赫尔曼的时候，脸色苍白，并且偷偷地塞了一张纸条给他，约他晚上一点见面。苏林和切林斯基跟在赫尔曼的身后，小声议论朋友诡秘的举动。舞会的主人宣布一出关于牧羊女的喜剧就要开始。赫尔曼找到丽莎，丽莎将伯爵夫人房间的钥匙交给他，告诉他那个房间明天晚上没有人，他们可以在那里相会。赫尔曼握着钥匙浑身颤抖，他暗自想这是命运的安排，他一定要知道那三张纸牌的秘密。突然人群骚动，有人尖叫着宣布女王正往这边过来。混乱中，赫尔曼离开了舞厅。夜还很安静，赫尔曼悄悄地进入伯爵夫人的房间。他在伯爵夫人年轻的肖像前心跳像着了魔，从此他们的命运将联系在一起，其中的一个将因为另一个而死。伯爵夫人进来，她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的风采，抱怨一代不如一代，世风的衰败，渐渐地睡过去。突然，这个老女人恐惧地睁开眼睛，看到赫尔曼跪在她的脚边，向她逼问纸牌的秘密。但伯爵夫人吓得说不出话来，失去理智的赫尔曼拔出枪来威胁她。过度惊恐的伯爵夫人气绝身亡。看到纸牌的秘密将永远消失，赫尔曼简直要发疯。丽莎冲进来，悲哀地意识到赫尔曼爱的不是自己，而是祖母的秘密，叫仆人把他赶走。丽莎哭倒在伯爵夫人的尸体旁。兵营，赫尔曼的房间，他坐在窗前读丽莎写给他的信，外面东风呜呜地响。丽莎约他午夜时在河岸边见面。赫尔曼想起了不久前伯爵夫人的葬礼，当他抬头，整个人恐惧地颤栗起来，伯爵夫人的鬼魂竟在敲打他的窗户。椅子翻倒，赫尔曼退到角落里 鬼魂来到他的面前，说将告诉他纸牌的秘密，但是要求他去丽莎，并且给他幸福。赫尔曼茫然地重复鬼魂的语言，三七 S。 涅瓦河畔，丽莎孤零零地站在岸边，已经快午夜了，赫尔曼还没有来，他心里悲苦，最后的希望紧紧抓住了他。赫尔曼是否还爱他？往昔的幸福像梦一般沉没在黑夜中。这时赫尔曼来了，他匆匆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失魂落魄地谈起了伯爵夫人的秘密，末了甚至忘记了丽莎，转身突然向赌场跑来。意识到一点爱都不剩，丽莎绝望地望着黑色的河水，纵身跳进冰凉的河中。赌场烟雾弥漫，喧闹声声，耶列斯基公爵沮丧地坐在赌桌边，因为他与未婚妻的关系破裂。一个人安慰他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托姆斯基唱起一支歌来引他开心。突然大家都安静起来，吃惊地看着从来不赌钱的赫尔曼走过来坐下，然后又去看被抢走未婚妻的耶列斯基。耶列斯基感到会起冲突，便请托姆斯基当他的助手，如果他跟赫尔曼决斗的话，赫尔曼却只想着赌博，从口袋里拿出一叠卢布摆在桌上。他赌三，双手发抖，嘴里念念有词，又赌七，两次都赢了。赫尔曼得意地拿起一杯葡萄酒，谈起人生。他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人生就像一场赌博。耶列斯基接受了他的挑战，跟他对局。赫尔曼赌 S， 他甚至不看一眼就将手中的牌扔到桌上。耶列斯基冷冷地提醒他，那张牌是黑桃皇后。赫尔曼输了。看到伯爵夫人的鬼魂，赫尔曼彻底疯了，一会儿痛哭，一会儿大笑，最后终于有一刻清醒。他请求公爵原谅，并且请求丽莎宽恕，最后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开枪。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俄罗斯歌剧《黑桃皇后》的介绍，感谢您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布莱纳文工业景区。布莱纳文工业景区位于英国威尔士南部布莱纳文小镇，见证了南威尔士地区在19世纪世界钢铁和煤炭生产中的显赫地位。2000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是这样描述的，布莱纳文周围地区证明了在19世纪南部威尔士是世界上主要的铁和煤的生产地。今天人们还可以看到所有必要的证据，煤矿和矿石矿采石场，一个原始铁路系统，炉膛，工人的家和他们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至少从1675年开始，人们从布莱纳文山上的石头中提取铁矿石。然而这个地区只用于小规模的铁矿开采和放牧。1788年，托马斯·希尔、托马斯·霍普金斯和本杰明·普拉特在布莱纳文建立了一个新的钢铁厂。建造工厂的土地是三位合伙人从一位贵族手中借来的。工厂耗资巨大，光最初三座炼熔炉就花费了4万英镑。在1789年，这座由三座使用蒸汽动力驱动的高炉组成的钢铁厂 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工厂将工业革命的最新技术和组织方面的经验，在一个新的资源丰富的环境中付诸实践。经过科学计算设计出来的规划，能有效地提高产量。山的一侧被炸掉，形成陡峭平坦的一面，以使砖石炼漆成的熔炉紧贴着山体，这就使炼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矿石、燃料和石灰石能够迅速直接地从山上进入熔炉。当所有原料准备就绪，进入熔炉后，燃烧很快就能产生大量的蒸汽动力，而融化后的铁水就被灌注在位于三座炼熔炉前的浇筑车间的砂模中。从高处可以看见遗址左边浇筑车间的拱形门和人字板制造的屋顶。浇筑车间后边的炼熔炉早就损坏了。1810年的时候，又重新建造了四到五座炼熔炉。1880年前边的浇筑车间被毁，尽管1911年镇上修建新教堂洗劫了两座炼熔炉外部的石头，但是这也使人们有机会一览这桶形的生产线。悬崖上面是煅烧窑的遗址，用于准备原材料，煤炭煅烧成焦炭，矿石去除杂质。煅烧窑右边较远的地方是一个水力塔，以水为驱动的动力臂能够帮助运送原料和炼成的铁到比较高的地方去。布莱纳文镇始建于1787年，为当地的钢铁和煤矿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的布莱纳文工业区是早期工业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址。布莱纳文及周围地区的工业遗址构成了一个对19世纪工业社会经济结构和物质形态的特殊的说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布莱纳文钢铁厂周围的区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南威尔士州煤炭和钢铁行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鼎盛时期面貌的非常全面的例子，向人们述说着南威尔士曾经的辉煌。布莱纳文工业区遗址拥有工业区的一切必要组成的部分，目前这些矿坑和厂房都关闭，成为供后人参观回味的铁工厂博物馆。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815终战纪念仪式，安倍首相连续六年不提加害与反省。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揭幕，马英九呼吁日本道歉。中国新华社强调中共式抗战的中流砥柱，宣称历史不容篡改。普京致电金正恩，感谢朝方追念苏联红军，并希望早日会晤金正恩。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让蔡英文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就太阳能光伏产品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土耳其开始对美国部分产品加倍征收关税。美国灵魂歌后弗兰克林身体状况不妙，家人做最坏准备。意大利彻夜搜救断桥幸存者，已知39人遇难，包括三名法国人。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Voilà que le Stéphane veut nous relancer à pic.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ngevin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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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crois la clavin va se relancer à cœur.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 belle sœur.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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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as vu ça, Alco? Big time. Pour du mal nous préserver.